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
专心依靠主，不要自以为聪明，常常把圣经的教训牢牢地记在心，主保守你，赐恩给你，他也要为你保持你。
查经时间，我们一起来查考彼得前书。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福音电台，大家好，我是小山，衷心欢迎您收听查经时间，愿神的恩惠常常与您同在。在开始今天的查经之前，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你认为什么时候悔改才是最好的时间？很多人觉得最好就是等到吃够玩够，年纪老迈，与世长辞前的一刻，赶紧认罪悔改，洗礼信主，然后安息主怀，那就是最好不过了。有的人却认为再迟也没问题，既然圣经说耶稣跑去传道给已经死了的人听，那么死了以后还有机会认罪悔改呀。要认罪悔改得着神的救恩，什么是最好的时间呢？今天查考的经文会给你一个答案。今天查考的经文是彼得前书三章十九到二十二节。彼得前书三章十九到二十二节，他借着这灵曾去传道给那些在监狱里的灵听，就是那从前在挪亚预备方舟，神容忍等待的时候不信从的人，当时进入方舟借着水得救的不多，只有八个人。这水所表明的洗礼，现在借着耶稣基督复活也拯救你们。这洗礼本不在乎除掉肉体的污秽，只求在神面前有无愧的良心。耶稣已经进入天堂，在神的右边，众天使和有权柄的并有能力的都服从了他。很多解经家对彼得前书三章十九节意见不同，众说纷纭，唯一相同的看法就是这是一节非常难解释的经文。十九节说他借着灵曾去传道给那些在监狱里的灵听，到底他是谁？传道的对象是谁？传道的内容是什么？监狱又是指什么地方？是阴间、地狱，还是别的地方？不同的解经家归纳起来有三个看法。第一，基督向那些犯罪的天使宣告他已经得胜。第二，挪亚向那世代不幸的人传道。第三，基督向挪亚世代已经死了的人传道。解经家众说纷纭，如何才能找到三章十九节的解释呢？解经的首要原则就是留意上下文，让作者阐明自己的意思。三章十八到二十节是这么说的：因基督也曾一次为罪受苦，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为要引我们到神面前。按着肉体说他被治死，按着灵性说他复活了。他借着这灵曾去传道给那些在监狱里的灵听，就是那从前在挪亚预备方舟， 神容忍等待的时候不信从的人。谁去传道呢？十八节谈的是基督，他复活了，所以去传道的是基督。传道的对象是谁？就是那些在监狱里的灵。二十节解释说，那从前在挪亚时代不信从的人，不是堕落的天使。希伯来书二章说得一清二楚，救恩不是为天使，是为人类而设的。天使是灵体，对属灵事情了如指掌，他们犯罪是刻意的选择。那么基督传道的内容是什么？三章十九节，传道的原文可以指传道，但也包括了更广的意思，就是宣扬、宣告、传讲。到底基督宣告的内容是什么呢？我们就不得而知了。那时代还没有律法，所以活在黑暗里。基督是否向他们传福音，给他们最后一个机会呢？有解经家认为这是有可能的。不过因为圣经没有具体说明基督传讲的内容，所以我们很难做出一个明确的结论。可能基督不是向他们传福音，而是宣讲神救恩的计划已经实现。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战胜了罪，战胜了魔鬼，战胜了死亡。基督在哪里宣讲呢？那监狱是什么地方？查考圣经就看到那些死了的人都在阴间等候审判。请参考路加福音十六章财主和拉撒路的比喻。财主和拉撒路死后都去了阴间等候审判，所以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十九节所说的就是基督向挪亚世代不信从的人宣告神救恩的计划已经实现了。基督复活后要特别向挪亚时代的人宣讲神的计划已经实现，那时代的人有什么特征呢？创世纪六章记载了神吩咐挪亚造方舟，七章洪水淹没大地，八章洪水就退去，九章神跟挪亚立约并以彩虹为记号，这是在人类历史上神首次跟人立约。在挪亚时代，人们没有律法，没有圣经，没有跟神立过约，人人随心所欲，任意妄为。于是神吩咐挪亚造方舟，免得跟那个世代的人一同灭亡。创世纪六章十三到十五节说，神就对挪亚说，凡有血气的人，他的尽头已经来到我面前，因为地上满了他们的强暴，我要把他们和地一并毁灭。你要用割斐木造一只方舟，分一间一间的造，里外抹上松香。方舟的造法乃是这样，要长三百肘，宽五十肘，高三十肘。方舟长三百肘，宽五十肘，高三十肘。到底方舟有多大呢？一肘等于十八寸，所以方舟长四百五十尺，宽七十五尺，高四十五尺，恰恰像一栋几层高又长又宽阔的木造的楼房。虽然那时代还没有高科技，没有互联网，但因为所建的方舟是如此的庞然大物，有历时120年才能够完成，大家都肯定有目共睹，亲眼看见挪亚一家马不停蹄的建造。众人不仅目睹这项庞大的工程，也听见挪亚建造方舟的原因。彼得后书二章五节说，神也没有宽容上古的世代，曾叫洪水临到那不敬虔的世代，却保护了传义道的挪亚一家八口。彼得第二次提到挪亚，挪亚不仅造方舟， 而且借着这个机会向那世代的人宣讲神的心意，劝他们悔改，好逃避将要来的洪水。可惜众人还是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把挪亚的话当作耳边风。其实众人的反应是很容易理解的，是想想一天挪亚无缘无故地开始砍伐树木，预备建造方舟，并说世风日下，神要施行审判，用洪水来毁灭大地。你听了会有什么反应呢？肯定觉得挪亚受了打击，神经失常。中东气候干燥，不旱灾已经算是走运了，还说会倾盆大雨，连绵不断，淹没大地，简直是无稽之谈。人人都发奋向上，种地的种地，牧羊的牧羊，打铁的打铁，唯独挪亚一家八口不务正业，特别古怪，要建造一个巨型的大木箱。众人看着挪亚一家开始砍伐树木，预备工地，因为方舟非常巨大，长450尺，他们天天都往工地去跑，抓紧时间尽快建造，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渐渐的，方舟的轮廓已经显露，里面的结构也清晰可见。众人经过便苦口婆心地游说挪亚不要走火入魔，浪费时间，见他不为所动，于是便批评他危言耸听，破坏社会的安宁，并嘲笑他100年已经过去了，哪里有洪水？如果神要用洪水毁灭大地，又干嘛要等100年呢？彼得怎样形容被洪水毁灭的人？彼得前书3:19说，他们是不信从的人。彼得后书2:5说，他们是不敬虔的世代。他们犯了什么大罪，最终要被洪水冲去呢？请翻到路加福音17:25-27。路加福音17:25-27，只是他必须先受许多苦，又被这世代弃绝。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的日子也要怎样。那时候的人又吃又喝，又娶又嫁，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洪水就来把他们全都灭了。主耶稣分别在路加福音17和马太福音24提到挪亚的日子，并用那个世代作为记号。挪亚的日子如何，人子再来的日子也会如何。挪亚的世代如何，现今的世代也会如何。挪亚世代是个不信从不敬虔的世代，现今的世代也是如此。他们生活有个特征，就是吃喝嫁娶。你以为挪亚世代被洪水冲去，肯定是无恶不作才落得这个下场。奇怪的是，主耶稣并没有说他们犯了什么大罪，除了说他们吃喝嫁娶，就没有提到别的了。先说吃喝，吃喝有什么不对呢？吃喝是人体最基本的需要，除非像今天有些女孩子为了减肥不吃不喝，有的甚至不幸的得了厌食症，不然民以食为天，吃喝是很正常的。再说嫁娶，男婚女嫁是天经地义的事，是神造男造女让他们结为夫妻的，嫁娶有什么问题呢？显然主耶稣针对的不是人体的基本需要，主耶稣本身也有吃喝，他有的门徒已经成家了，所以他不是针对人的基本需要，他针对的是那种体贴肉体远离神的生活。世上很多人都没有杀人放火，没有做过伤天害理的事，但吃喝玩乐，成家立业，生儿育女就成了他们的终极目标。至于追求认识神，得着救恩， 都是不切实际的天方夜谭。你说要赶紧回转归向神，否则就要面对审判。他们说人死如灯灭，死了什么都化为灰烬，死了一了百了，什么审判，只是耸人听闻罢。正因为他们心中没有神，所以也不会接受神的话语，更不会尊重神的子民。挪亚在他的世代不是先知，不是信心伟人，而是个傻瓜，是个宗教狂。我们回到彼得前书三章二十和二十一节。彼得前书三章二十和二十一节说，当时进入方舟借着水得救的不多，只有八个人，这水所表明的洗礼，现在借着耶稣基督复活也拯救你们。这洗礼本不在乎除掉肉体的污秽，只求在神面前有无愧的良心。彼得提到挪亚一家，也提到洪水，实在是意义深远。二十一节说，这水所表明的洗礼，表明就是预表的意思。挪亚时候的洪水是新约洗礼的预表。彼得对圣经教导理解深刻，明明洪水毁灭了地上的恶人，象征着神的审判，为什么彼得说是洗礼的预表？圣经中洗礼有什么意义呢？只是加入教会的宗教仪式吗？不是的，洗礼的意义深远，并非一种外表的形式。罗马书六章第三和第四节说，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原来洗礼跟死亡有关，怪不得彼得说洪水预表了洗礼，因为洪水淹没万物，毁灭恶人，神用洪水来洁净大地，施行审判，终止了旧世界，开始了人类新的一页。当洪水退去，神就祝福挪亚一家，又跟他们立约，并以彩虹作为记号。同样接受洗礼的人立志跟旧生活告别，如同死去的人跟世界告别一样。除此以外，神用洪水来实现他的应许，被洪水冲刷的大地现在有了全新的开始，万物欣欣向荣，生机蓬勃，一个新世界呈现在我们眼前了。同样，借着洗礼接受圣灵的人，从今就是新造的人，有了能力回应神的呼召，不随大流，过圣洁的生活。新造的人有个特别的标记，就如彼得前书三章二十一节所说，这水所表明的洗礼，现在借着耶稣基督复活也拯救你们。这洗礼本不在乎除掉肉体的污秽，只求在神面前有无愧的良心。真基督徒不是完美无瑕的人，一天还有肉体，一天还有软弱做错的时候。不过不同之处就是，现在他能够存着无愧的良心生活，行事为人光明正大，问心无愧，满有平安喜乐。在创世纪时代，神用洪水施行审判，开始了人类新的一页。可惜人心刚硬，没有从历史中汲取教训，所以历史还是重演。一直到了新约，到了主耶稣为义受苦，把自己做赎罪祭献给神，到那时人类历史才真正改写，世世代代一直困扰人类的问题终于得到解决了。请翻到希伯来书十章第二和第三节。希伯来书十章第二和第三节说，若不然，献祭的事岂不早已止住了吗？ 因为礼拜的人良心既被洁净，就不再觉得有罪了。但这些祭物是叫人每年想起罪来。一直以来，无论是旧约还是新约，人类都想方设法要解决一个问题，就是良心有愧。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每每做错了事，即使没有人知道，你的良心都会莫名其妙地感到不安，仿佛良心在发出声音，责备你的过错。良心不安是很难受的。于是你看电视、逛商场、打麻将，企图去逃避良心的谴责，但无论如何都无济于事。一旦安静下来，那种难以形容的不安又再出现了。旧约时代，神为以色列民设立了献祭制度，目的是要提醒他们罪的严重性，同时也帮助他们重新跟神和好。可惜献上的祭物不能洁净他们的良心，即使献了祭，还是觉得自己有罪，这种内疚感觉总是挥之不去。请继续读希伯来书十章十九到二十二节。希伯来书十章十九到二十二节，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又有一位大祭司治理神的家，并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洒去，身体用清水洗净了，就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以前犯罪后便跑去圣殿献祭，献祭完了觉得轻松一点，可是那个污点还在。况且因为没有能力胜过罪，所以常常重蹈覆辙，献祭只能治标不能治本。但现在情形完全不同了，耶稣基督把自己献上，透过洗礼我们与神立约，人类终于可以脱离旧生活，成为新人，从今以后行事为人可以凭着无愧的良心。既然神为人类预备了宝贵的救恩，借着耶稣基督的献祭让我们良心得以洁净，我们当如何活出新生命去回应他呢？从挪亚身上我们能学到什么素质？第一，挪亚预备方舟。挪亚蒙神指示，知道很快洪水就会淹没大地，于是就积极地建造方舟，又向其他人宣讲神的心意，好让他们能够逃脱洪水的灾难。今天你知道末世快要来临，人人都要站在审判台前向主交账，你有没有像挪亚那样积极地活出基督徒生命，做光做盐，吸引其他人归向神呢？你又有没有关心其他弟兄姐妹，鼓励灰心的，扶助软弱的，让他们属灵生命可以重生振作起来？第二，挪亚一家积极地回应神的呼召。彼得在他的书信两次提到挪亚一家八口，参考创世纪六章就看到挪亚有三个儿子，就是闪、韩和亚弗，他们都娶了妻，所以挪亚和妻子加上三个儿子、三个儿妇，总共八口人都听从神的吩咐，一起进入方舟。为什么挪亚一家八口全都得救呢？是否是因为挪亚敬畏神，所以带领了全家都服从神呢？这是毋庸置疑的。身为一家之主，挪亚以身作则，成了全家的好榜样，使他们不随大流，却跟随神。不过挪亚妻子、儿子、儿妇得救，主要是因为他们自己愿意回应神。大家要明白，你丈夫对神有信心，不等于你对神有信心。 你丈夫的信心不能够代替你的信心，你丈夫的信心救不了你。同样，你父亲爱神敬畏神，不等于你也爱神敬畏神。很遗憾的是，不少父母爱神，无奈孩子却不跟随父母的榜样，偏行己路，可能弄到焦头烂额，才醒悟过来。第三，挪亚一家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彼得前书三章二十节说，神容忍等待那世代的人，而创世纪六章就说明了神总共等了120年的时间。挪亚用了这么长时间预备方舟，日复一日做的都是同样的工作，必须要持之以恒。很多信徒刚信主时大发热心，又背诵经文，又参与侍奉，又向人传福音，可是这份热情不多久就冷却了下来，有的甚至连聚会也不去了。真信徒有持之以恒的素质，他的信心经得起时间的考验。第四，挪亚出于淤泥而不染。彼得后书二章形容挪亚的世代为不敬虔的世代，显然挪亚没有随从他们。要知道，风气是一股强大的力量，能够潜移默化，把是非颠倒。本来同性恋是逆性的行为，谁都知道是不妥当的，但如果环顾四周，十个有八个都是同性恋者，那么人们就会见怪不怪，觉得是正常的了。好了，今天的查经时间又快到了，我在这里做一个总结。今天查考的经文是彼得前书三章19到22节，题目是珍惜神的救恩。彼得用挪亚世代的洪水来预表洗礼，意义深远。真信徒立定心志，跟旧生活告别，从今以后成为新人，存无愧的良心生活。正如洪水洗净了大地，让人类有新的开始一样。挪亚没有圣经，没有同路人，没有教会，却坚定不移地听从神的话。今天我们有教会，有传道人，可以听广播，读圣经，看属灵书籍。神有特别宽容，给了这么长的时间。如果最终不能得救，还能怪谁呢？好了，今天的查经时间就在这里结束，下一次同样的时间，我们空中再见。